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对对地方。第一页，佛说阿弥陀经第一页，从第一行开始，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如是我闻，亦是佛在舍卫国其数及孤独园，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是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俱迟罗，离婆多，周利盘陀伽，南陀阿难陀，罗诃罗乔梵波提，宾陀卢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杰宾罗，薄伽罗，阿耨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上一次呢，我们只是介绍到如是我闻这四个字而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意识佛在。意识这两个字呢，用得非常的好。我们想想看，阿难尊者能够把佛过去49年所讲的一切经典都说出来，一个字都不会遗漏掉，那难道阿难尊者不记得当时讲这一部弥陀经的时候呢？他当然记得。可是如果把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的时间把它记录成当时印度某某年，那这一部弥陀经呢，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我们看这一部弥陀经呢，就等于看过去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讲这一段经文的故事了。那么阿难尊者在这个地方用意识用的实在是太妙了，他这两个字呢，就把我们学佛的基本态度给我们标示出来，也就是把我们要研究这一部弥陀经，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学这一部弥陀经，来读这一部弥陀经。这个原理原则给我们提出来了。我们研究弥陀经，我们想要深入佛经藏，一定要用意啊，也就是用至诚恭敬心，要用清净心，要用一心不乱，要用这种心来学这部经，我们才能够像开经记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本师释迦牟尼佛讲这一部弥陀经，他真实的意思我们才能够全盘接受过来，这是我们学佛最重要最重要的基本态度，也就是入佛门的一把钥匙啊。印光祖师在他文钞里面告诉我，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两分诚敬得两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所以大师告诉我们，至诚心是入佛门的一把钥匙。我们能不能够入得了佛门，能不能够成就，就在这个地方。 曾经过去学伦也提到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地方再提一次，这个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这就讲到老比丘，他想要学佛，想要成就，想要证阿罗汉，到处去请教人。那么同住在寺院里面，有一个小沙弥很调皮，就跟他讲说，我有方法让你证阿罗汉果。结果那个老比丘很高兴，那小沙弥就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里面，首先叫他跪在一个墙角跪下来，然后在他头上敲一下，说你证得出果了。那个老比丘赶快起来跟他顶礼，然后就叫他到第二个墙角，叫他跪下来再敲一个头，你已经证二果了。老比丘赶快起来跟他顶礼，然后到了第三个墙角，叫他跪下来头敲一下，你证三果了。他还赶快起来跟他顶礼，到了第四个角落，老比丘他还叫他跪下来，老比丘也自成恭敬跪下来，然后在头上敲一下，你已经证四果罗汉了。老比丘赶快起来向他顶礼，然后那个小沙弥就跟他讲，我是在跟你开玩笑的。那个老比丘跟他讲，我实际已经证得四果阿罗汉了。你看，因为自成恭敬心，当下就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自诚心是我们学佛的一把钥匙，在这个地方佛给我们提示出来了。那么这个一时佛在这四个字实在太妙了，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你心一的时候，你心清净的时候，佛无时无刻不在啊。当你心清净的时候，当你心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跟佛心心心相应，你的心就是佛的心，佛的心就是你的心。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佛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心身边啊，佛跟我们的佛心跟我们的心整个打成一片，你这个时候怎么会觉得佛不在呢？佛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心中啊。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就像一杯水，过去我们常提到这一杯水是清净的，佛心就好像天上的那一轮明月，你这一杯水清净的时候，佛天上的那一轮明月就会在你这一杯水上现一个月影。那么当我们心清净的时候，佛的心清净的心也自自然然跟我们的心打成一片，心心相应，感应道交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佛就很清楚的开宗明义，一打开佛经，佛就把这个我们学佛的基本态度、基本原理原则告诉我们了，告诉我们学佛要用一心，要用清净心，要用自诚恭敬心，这样才能够成就，才能够证得本经到后面所说的一心不乱啊。你看，意识是因啊，一心不乱是果啊。你心一的自然能够得证一心不乱啊。所以我们学佛用心要用一，要用清净心啊，要用自诚恭敬心啊。你看佛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学佛用心要一，事修也要一，不只是用心要用一，事修也要一啊。什么叫事修也一？事修也要用一呢？就像我们佛门常讲的《法华经》里面也一再提到的， 要专修，要专攻啊，要专修一个法门，要专攻一部经典，绝对不能够贪多。如果你想要禅静双修，那真的不容易成就啊。你一生当中想要学很多很多的经典，也不容易深入啊。我们就比一个例子来讲，就像我们用了40年的功夫，如果我们学八部经，你把它40年，40除以8，一部经只能够用5年的时间了，怎么能够拖车呢？如果你用一部经用了40年的功夫，那你觉得成就？到后面也会提到啊，古来的大德修行专攻一部经的都成就，就像姜维龙居士一生专攻金刚经啊，用了40年的功夫啊，研究一部金刚经啊。金刚经还算长啊，周子安老居士用一生40年的时间研究一部心经啊，心经只有260个字而已，一生的功夫就花在心经上，他也成就了。无尽藏比丘尼一生的时间专攻涅槃经，他也成就了。这是你种啊，听说他的肉身不坏还在大陆啊，肉身不坏跟六祖一样啊。你看一生专攻一部经典多成就了。我们要晓得，过去也一再提到这个观念，佛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它是为什么？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的，因为一切众生的根性不一样，所以佛要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去度无量无边不同根性、不同兴趣的众生，随他们的兴趣来度化他们。可是如果对一个人呢，那用一个法门就够了，一部经典就够了。为什么呢？一切经典都是讲的定啊，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啊。那既然一切经典都是说的定，叫我们修定，叫我们修清净心，那你抓到一部经典适合你的，你就用一部经典就够了。就像我们念佛法门，念佛人专攻一部弥陀经就够了。弥陀经，诸位大德，你看看它的经文，每一个字都看得懂，哪一个字看不懂啊？读起来容易啊，可是你知道它含的义理很深啊，非常的究竟，非常的圆满。过去我常常跟诸位大德提到，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要一而再再而三去讲这一部弥陀经。诸位大德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听这一部弥陀经呢？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听过一次就过了，我懂了。哪里懂？只要你一心不乱不现前，你就不懂啊，你就不通啊。一心不乱现前的才叫做通啊。在这个以前，你要研究下去啊，你要好好的念佛念下去啊，念到心一了，正得一心不乱，那你才可以说，诶，我这一部经典通了。就好像研究金刚经一样，金刚经要研究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话证得了，那你算金刚经通了。否则的话，你就是讲的天花乱坠， 这部《金刚经》还算是不同。所以这一个地方，佛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太重要，太重要了，千万不要囫囵吞的把它看过去，或者认为这个好像没什么。经典里面常常是意在言外，你要懂得经典里面表达的意趣，这个对我们修行相当相当的重要。所以意识这两个字呢，是把我们学佛的基本态度大原理大原则给我们提示出来。这在六种成就里面，我们当然都晓得这是说的十成就了。时间我们要知道它并不是真的，时间这一法呢，在白法里面是属于24种不相应之一啊。什么叫做不相应呢？它跟心法不相应，换句话说，心法里面没有，心所法里面也没有，色法里头也没有。可见的这个时间的观念，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它是属于抽象的概念，决定不是事实。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好像我们在快乐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同样是10分钟，你会觉得它好像过得很快，一下子一眨眼就过去了。可是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10分钟好像是很长很长啊，你会觉得度日如年啊。可是同样都是时间啊，你的感受不一样啊。那么我们经上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佛义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非常好，所谓是师之道合收听作主啊。师是老师，也就是佛，知是学生，是弟子，道合是说弟子的根基跟老师的说法相契了，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感应道交，心心相印啊。佛所讲的法我们全盘就都接受过来了，从佛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一切法呢，流入我们心中了，心心相契。所以说呢，收者跟听者都得到，都能够圆满，都能够得到满足了。初学者呢，有初学者的满足，老参也有老参的满足，人天成也有人天成的满足，声闻成声闻缘觉有声闻缘觉的满足，菩萨也有菩萨的满足。真正是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不但各得解，而且人人都得到满足，都得到利益，都得到好处，真正是不可思议。所以意识是说的机感，因为讲的是机感，所以人人都有份啊。就像过去智者大师在念《法华经》，念到药王菩本是品，药王菩萨本是品，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寂然入定了。我们想想看，智者大师是用什么心在念这一部《法华经》啊？是用至诚心啊，是用意心啊，是用清净心在念这一部《法华经》啊。所以人家才能够念到入定啊， 不像我们念一部经在那里分起分别，他在那里打妄想。我们自认为一天到晚都在研究经典，我们想想看，我们是在经典里面起分别打妄想啊，哪里是真正的在修戒定慧呢？你看智者大师念经念到入定了，他在定中亲自见到本师释迦牟尼佛，还在那里讲法华经啊。智者大师是水草的，好像是水草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早已经视线入涅槃，可是当他念法华经念到入定的时候，就亲自参加本师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见到本师释迦牟尼佛还在那里讲法华经啊。所以当他初定的时候才说一句话，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啊。灵山一会就是法华会，法华会还没有散啊，本师释迦牟尼佛还在那里讲法华经啊。智者大师能够亲见灵山一会，那么我们呢，只要我们念佛念到心一了，念到心清净了，就像开经所说的意识，刚刚说现在所要所讲的意识，一心不乱现前，这一个说我们跟佛起感应道交了，那我们同样也能够亲见弥陀圣会，我们也会亲自参加弥陀圣弥陀现弥陀圣会，我们也会见到本师释迦牟尼佛到现在还在讲弥陀经啊，弥陀一会俨然未散啊，我们可以讲这句话，这是真实的，决定不是虚妄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用一了，我们能够用自诚恭敬心了，我们心清净了，那我们也能够跟智者大师一样把弥陀经念到入定，见到本师释迦牟尼佛还在讲弥陀经，这个时候你一出定就说弥陀一会俨然未散啊，我也亲自见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了。所以这两个字用得太妙了，用一个意思跟我们就有份了，人人都有份，不是这一部弥陀经不是过去的事情，不是看过去本师释迦牟尼佛讲故事一样，不是的，而是我们真的能够参与，我们也有份。所以我们学佛念佛一定用一心，如果能够用一心，就能够跟本师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心心相应，感应道交啊！这真正是妙极了，这是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的佛字，这是说的说法的主人，也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佛这一个字我们在解释经题的时候已经说过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简单扼要把它提示一下，佛是觉的意思，觉里头我们都知道它包含有自觉、觉他、觉满三个意思，自觉是说它超过了六凡法界众生，也就是六道凡夫不觉，佛已经觉悟了，所以佛超过我们法界众生，六凡法界众生。觉他是说他超出二乘法界，我们都知道二乘人只求自利而不觉他，不去教化众生， 佛呢已经觉悟了，同时呢也在教化众生了。所以佛超过了二乘，觉满是自觉行满慧足了，觉他也行满福足了，福慧两足了，所以超越了菩萨法界。我们都知道菩萨自觉觉他了，可是菩萨的觉呢还没圆满，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还没有破啊。他们的觉他也不圆满，因为有人证得比他高啊，成就的比他高啊，所以他教化众生也不满啊，哎，不圆满啊。那么佛呢，自觉觉他都圆满，所以超越了菩萨法界。换句话说，佛的三觉圆满啊，福慧两住，能够作为我们人天的大导师啊，所以叫做佛。那么在这一个字呢，提到在，一定说的是佛的应身，应机示现，也就是应机说法的意思，所以才会有在啊。如果说法身呢，我们都知道法身是变一切处的啊，何处不是法身啊，所以法身就无在亦无所不在。那么这一个在字也告诉我们，佛讲这一部经的处所到底是在哪个地方说的。舍卫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文物。所谓文，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出名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很有名气，非常的闻名。物呢，就是物产丰富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地方的人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智慧，闻名于世，同时呢物产也丰富。那么舍卫这一个地方呢，实际上呢是一个大城，大城市的，它是乔萨罗国的首都，也就是波斯匿王的都城了。换句话说，我们经文里面的舍卫国是以一个都城的名字来代表一个国家，就像我们现在以台北来代表中华民国，以华盛顿来代表美国一样，用一个城市来代表一个国家。换句话说，舍卫国呢就是代表乔萨罗国的意思。其数即孤独言，其是其陀太子，也就是波斯匿王的儿子。即孤独是一个长者的名称，也就是波斯匿王的大臣须达多。因为须达多长者呢非常的自卑，他常常喜欢布施那些孤苦伶仃的老人，他常常照顾这些人，所以大家就送给他一个称呼叫极孤独，意思就是说他常常能够救济那些孤独的人。说到其数即孤独言，这里头呢含着有一段不兼满园供养佛极生的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也就讲到极孤独长者呢，当时为了要请佛到舍卫国来弘法利生的一段故事。 我们晓得当年佛的僧团相当相当的大，他的常随弟子一共有1255人，这些人都是永远跟着佛的，佛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所以想要请佛来弘法没有那么简单啊，不像我们现在要请一个法师来弘法，大概只要两个人两三个人就够了，能够有两三个人住的地方就够了，为什么法师最多只会带一个侍者啊，或是两个，所以你只要安排两三个人住的地方就行了。可是呢要请佛呢不一样啊，佛的常随众有1000多人啊，那当然要有一个容纳得下佛这一个团体的场所才可以啊。于是呢吉咕嘟长者就到处去找场所了，找地方了，他看了好多个地方都不满意，最后他在城外看到齐陀太子的别墅了，这个别墅是一个花园，地方很宽，可以容纳得下世尊1255人这个团体，而且这个地方呢距离城市又不太远，人家要去听经呢也都很快就可以做得到。我们都晓得过去佛讲经的时候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啊，都是用走路的，所以你会发现在佛经佛讲完了以后还会重诵，它是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住的人有些住得太远了，当他走到佛讲经的地方的时候佛已经讲过了，前面有已经讲一段了，他没有听到，佛非常慈悲，到后来会用重诵的方式把前面他没有听到的地方非常扼要的再讲一遍，真正慈悲。那么吉咕嘟长者看到这个地方呢相当的理想，地方场地大，离城市又近，城里的人想要来听经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是想一想啊，这是齐陀太子的花园啊，想要跟他买确实不容易啊，因为我们都晓得太子钱太多了啊，你向他买拿钱向他买他不稀罕啊，这的确不容易啊。于是他就找齐陀太子去商量了，齐陀太子就跟他开一个玩笑，他就跟他讲，长者啊，听说你很有钱啊，你想要买我的花园可以，你用黄金来铺地，你把我这个花园的地铺满了，那我这个花园就卖给你。吉咕嘟长者听到这一句话呢就回去了，他真的有钱，回家以后就把家里的仓库打开来，把黄金拿出来铺地了。有人就告诉齐陀太子这一桩事情，说那个吉咕长者这个长者啊真的拿黄金来铺地了。齐陀太子跑去一看，果然看到他真的用黄金在铺地，齐陀太子这一下真的被他感动了，于是就问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能这样的为他牺牲。于是他就对齐陀太子说明佛的智慧，说明佛的功德，齐陀太子一听才知道，哦，是这么一回事啊。 那他就跟长子说了，这样吧，这个功德利益太大了，这一件好事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做，不能够让你一个人独做啊。可是吉古都长者不答应啊，吉陀太子就说了，那可不行啊，你要是不答应，好，那你用黄金铺我的地，我的地可以卖给你，可是房子你不能铺啊，我可以把它拆掉啊，里面有花花草草啊，有树木啊，你也不能铺啊，我也可以把它砍得干干净净的，跟一块荒地一样，那你要这一块荒地有什么意思呢？吉古都长者听了以后真的是无可奈何，他就说，好啊，我们两个一起做吧。就这样，花园是吉古都长者的，因为他是用黄金来铺地，所以这一块花园是他的，可是里面的花草建筑物是乞陀太子的，因为这些不能铺嘛，所以还是属于乞陀太子的。所以这个地方就用两个人的名称，因为太子嘛，终究是太子，所以把它放在前面，所以叫做乞树吉古都宴。这个意思就是说，乞陀太子的花草树木，吉古都长者的花园，这个名称是这么来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当时那些国王大臣对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尊重，对于三宝的尊重，这样热心的来护持，帮助佛来弘法利生接引大众，真正是了不起啊。接着我们就要讨论到经文里面的听众了。本经的听众人数相当的多，不过在经文里面只是把那些上首的弟子列出来而已。什么叫上首呢？如果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也就是相当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班长或者是领班呢。换句话说，在经文里面只列出那些领班的听众，而在这些听众当中又分为三个大类。从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首先列的是声闻众，小乘的听众，其次列的是菩萨众，菩萨众排在第二位。以我们的观念，菩萨比声闻众果位还高，应该排在第一位啊，排在前面，为什么把菩萨排在第二位？最后再排到天伦大众，这种排列的方法，它里头具有相当深的意思。为什么把声闻众排在第一位，排在前面呢？因为他们都是出家人，现的是出家相，具有出家的形象，而且他们，我们也晓得，这1255人都是佛的常随众，常常跟着佛听佛说话的，所以佛不在世的时候，出家弟子就要担负起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任务，也就是说将来传法这个工作呢，是要由他们来负责的，所以把他们列在前面。那么菩萨众呢，他们的相不定，为什么呢？菩萨众当中有在家的，有出家的，就像我们佛门的四大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我们看看这四位大菩萨，只有地藏王菩萨现的是出家相，其余的都是现在家相。 菩萨在家的比较多啊。那么把他们摆在中间，另一方面也表中道的意思。前面是声闻众，后面是天伦众，他们摆在中间。我们知道声闻执着空，人天执着有，菩萨摆在中间，就表示菩萨不着空有两边，常居中道的意思啊。他有这个表法的意思。再说呢，菩萨不是佛的常随众，他不是常常跟着佛的，因为菩萨是大乘真正觉悟的人，他平常就要帮助佛去教化一方呢，也等于是佛的分身说法。只有在每年下安居的时候，也就是在每一年四月十五号到七月十五号这三个月当中呢，才回来见佛，参加一年一度的进修教义。其余的时间呢，他们要在外面带佛来教化众生，所以把他们摆在第二位。最后是诸天国王大臣等人众，因为我们人天同是世间有肉相，肉是烦恼的代名词。换句话说，天人跟我们人道呢，烦恼都还没有断除啊。我们知道佛说法目的是在破除众生的烦恼的，使我们众生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圆成佛道。所以列在后面呢，也是当机众，同时呢，也是护法，做佛的外护。因为佛法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护持，是没有办法流通的啊。所以佛法的护持流通，佛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工作交付给各国的国王大臣。有国王大臣的护持，佛法才能够兴旺啊。我们想想佛法到我们中国来，为什么佛法到我们中国来会那么的兴盛呢？都是因为过去的国王大臣护持。中国历来的皇帝帝王都是护持佛法，都是相信佛法，都是学佛的，只有两位不是，二武媚佛，两位武帝不是信佛的，所以他是破坏佛门的，其他的国王大臣都是学佛的，都是护持佛法的。所以佛教佛法到我们中国来以后，才能够这样的发扬光大。佛当年就把这一桩事情托付给国王大臣，这也就是为什么把诸天国王大臣等这些人众放在最后面的道理，就是要他们来做护法，做佛法的外护啊。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什么叫比丘呢？比丘是印度话，这是佛门出家受具足戒的称呼。所谓具足就是圆满的意思。出家的男子呢，一共有250条戒律，这250条每一条都受了，这个就叫具足戒。而受具足戒的出家男子呢，就叫比丘。女子出家要受有500条戒了，那么实际上现在女众呢所受的大概只有300多条戒律， 如果300多条戒律多说的，就称之为比丘尼。尼是女子的意思，所以这两个称呼，比丘跟比丘尼，是出家人的专称，在家人不能够称呼的。另外沙弥跟沙弥尼也是出家人的专称。比丘刚刚说过，这是梵语，这是印度话，因为它含有好多个意思，所以自古以来依照翻经的惯例，并不去翻它，还是保留它的原因，然后再来解释。比丘呢，一共包含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乞士，乞是乞丐，士是读书人。我们都晓得，读书人他是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是一个我们社会所尊重的人，但是呢他是一个乞丐。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乞丐。因为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实行的是托钵制度，在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就是讨饭的意思。佛这一个制度，它的含义相当的深，因为我们众生从无始劫以来就具有傲慢的习气，共高我慢，那么实行乞食的制度呢，可以断除我们无始劫以来共高我慢的习气。你想想看，我们向人家讨东西讨饭吃，还摆一副很傲慢的样子，那人家会给你东西吃吗？不会啊。你向人家要东西一定要谦卑啊。所以这一个制度目的就要消除我们傲慢的习气，同时它也含有上乞法以滋养自己的法身慧命，也就是向上呢向佛来求法，以便能够破迷开悟，圆成佛道。这是向上向佛求法，来成就自己的佛道。向下呢，要向一切斋主来乞食，来养自己的身体。因为当时呢，出家人呢，修道人呢，除了三衣一钵以外，其他都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切呢都要舍去，一心一意在道业上，在佛法上面，没有储蓄，没有细长，没有储蓄任何的财物，那当然要靠施主来供养了。同时这个呢也可以破除贪心。我们晓得每一个人大概都有这个毛病啊，你有钱你就想要越有钱啊，你有财富就会想要希望有更多的财富啊，所以有的东西就会往往使自己起贪心啊，就会贪多啊。那你没有东西你就不会贪什么，你就不会起这种心了。所以佛当年实行这种制度，出家人没有细长，只有三衣一钵，除了能够破除共高我慢以外，而且能够断掉自己的贪心。既然他没有细长呢，没有钱呢，那当然要靠我们在家中来供养，来养活这个肉体了。那么比丘第二个意思是破恶，恶 是指烦恼，一切不善之法通通要断除，决定不堕在爱见之上。爱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思后，思想上的错误。见呢是见后，见解上的错误。换句话说，他决定不会堕在见解跟思想上错误的深坑里头。这是第二个意思，破恶。第三个意思是不魔。这个魔指的是天魔，也就是魔王。当一个真正发心出家的比丘，在他登坛受戒的时候，地行罗刹会把这个情形报告给空行罗刹，空行罗刹会再会把这一个情形呢，这一个事情呢，报告给天行罗刹，这样一层一层辗转的称扬赞叹，传遍了欲界六天。魔王这一听呢，就生恐怖了，就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又要有人超越三界，了脱生死，永远超离的轮回了。换句话说，他所统治的人口又要少了，又要有人离开他掌握的魔掌之外了。所以他一听呢，就不高兴，就生恐怖了。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发心来修学，那魔王真的会生恐怖的。可是如果我们是无心的，有口无心的，每天是悠悠乎乎的在那里度日子，虽然你登坛说戒，那魔王看了也是一笑置之啊，超不出他的魔掌啊。所以我们真正学佛的人，不管是在家出家，只要你真发心，真肯要了生死，真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魔王真的会恐怖的。这是说比丘的意思，它含有歧视、破恶、不魔这三个意思。那我们经文上所讲的是大比丘啊，这是讲大乘的比丘，不是小乘的比丘，也就是指那些回小向大的比丘啊。大比丘下面有一个生，生是生且也的简称啊，生且也是梵语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和合众。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它有理有事，一共有七种和合。理和合就是要大众同证无为解脱，无为就是真理，就像本经所讲的一心不乱，一心就是无为，不乱是解脱。这就是说我们学佛，不管是在家或者是出家，身为一个佛弟子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证得无为解脱，要证得一心不乱，这是我们学佛念佛的目标。这是讲的理和合，其次我们再来谈谈事和合。这就讲到生活规律了。我们知道生团是一个相当大的团体，既然是一个团体，那当然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公约了，这样整个团体当中每一个人才能够安于秩序，而做到一个和合的团体。 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就给我们定了六条团体的生活规范，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六合敬了。那么这六条是这样，我们一条一条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条是见同解，那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见解思想要相通。如果大家的见解不相同，思想不一样，那我们想想看，这怎么能够同住在一起呢？怎么能够共同生活在一处呢？所以说一定要见解相同，志趣要一样，这样才能够跟理相应。我们大家都是这么一个见解，都是这么一个目标，都是这么一个想法，都是向着一个方向走去。就像我们修的都是念佛法门，大家同住在一起，没有其他的法门来打闲杀，这样我们就更容易跟一心不乱相应了。第二呢，戒同修，这个戒就是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我们知道戒有大乘戒，有小乘戒，小乘戒是自律，是个人私生活的规范。大乘戒也就是菩萨戒，它是入众的生活规范，是团体生活的规范。但是我们要晓得，它虽然是一个团体生活的规范，可是它是团体生活当中的自律，律自己的规范，不是拿着去衡量别人的，不是拿这个戒条去看看人家有没有犯戒，有没有做错事情的，不是，是拿一个戒律来规范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合乎这一个团体生活的规范。这两种戒既然都是我们的生活规范，那我们当然要遵守，不能够违反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加以说明一点，就是小乘戒在家是五戒了，这是在事项上偏重，在事项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像杀生，你虽然心里想说我要把他杀死，可是你没有去做，没有真正把他断命，那这个不算犯戒。大乘戒那就不一样了，菩萨戒是论心不论事的，只要你起心动念就犯戒了。譬如说这个人我对他很讨厌，我想要杀他，我想起这个心杀心，你没有去做也犯戒。所以大乘戒不容易守啊，菩萨戒不简单啊，他是论心不论事的啊，起心动念就犯戒了。所以我们想想看，你要把大乘戒所圆满，也只有用清净心啊，要好好的念佛，一句佛号一句佛号不间断的念下去啊，把你的念头放在佛念上，否则你起心动念都是犯戒啊，不容易啊。他是论心不论事的啊，那么你如果是无心的，那就罪没有那么重。譬如说假设了，我们不小心杀害了众生，断他的命了，甚至于你没有看到去踩到蚂蚁了，是在大乘戒里面你没有杀心，罪没有那么重。 所以他是论心不论事，重在心。所以我们要把大乘戒说圆满了，一定要修清净心。你心清净的，一切戒律记住圆满。说到这个呢，我们就再讲一个故事。这个好像时间超过一点点，没有关系嘛。慧寂大师，他是玄奘大师的继承人，非常了不起。他平常呢，比生活上比较随便。那么当年律宗的祖师道宣立祖对他就有话说了，他常常认为说，学问虽然很好啊，但是不守清规啊，所以瞧他不起，瞧不起他。那么道宣律子对于戒律说得非常严谨，所以他中午是天人送供的，天人来供养他，每天呢不用吃我们人间煮的饭了，是天人拿饭来供养他。那么有一天呢，慧寂大师要从他的山门经过了，道宣律子想这个机会来了，他想要炫耀一下，你看我是天人送供的。那么慧寂大师到他山门里面来了以后，那一天中午呢，天人不送供了，害他肚子饿了一天呢。第二天慧寂大师离开了以后，天人就来供养了，他就责问他说，昨天你怎么没有来送供呢？那个天人就告诉他说，昨天有大菩萨在这个地方，满山满谷都是护法神啊，他进不来啊，怎么送供呢？他听了以后才觉得惭愧啊，人家慧寂大师说的是心地界啊，心地一片清净啊。所以我们学佛呢，要知道你下功夫从心上下，心要清净了，你心清净，你真的一心，你真的用清净心念佛，那天龙护法一定拥护，佛菩萨一定护持你，十二大菩萨天天在你身边保护你，你一切吉祥。你用清净心，绝对一切吉祥，一切唯心所造，你走到那个地方都吉祥啊。所以我们学佛重在心法。下面一条是第三条，身同住，大家同住在一个地方，同住在一个寺院一个精舍里面。第四，口无争，大家生活在一起没有争执。第五，意同业，业就是喜悦啦，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法喜。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法喜充满，内心充满了喜悦。为什么每一个人同住在一起，每一个人都能够法喜充满呢？我们看看前面几条，见同解，这是修慧；戒同修，不用讲，这是修戒；身同住，口无争，这两条表面上看起来修忍辱，大家要住在一起，每一个人的个性习气都不一样，要互相容忍一下，表面上看起来是修忍辱啊，其实它含着有修定在里头。我们看看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我们要晓得六度是一层生于一层的，也就是说后面的生于前面。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禅定是由持戒、忍辱、精深而得来的，不只是定是由忍辱而成就的而生的，同时呢，一切功德智慧无不是得成一轮啊，没有不是忍辱所成就的啊。你看戒定慧三学记住，每天都在修三学，这样的精进，那怎么不法喜充满呢？当然法喜充满。第六，利同金，利是利养，十方的供养大家尽都 人人都有份，没有后补。我们要晓得，出家人就是三宝的一份子。你不要看哦，这一位大法师，我们供养他多一点啊，那个看起来好像是不起眼，穿得破破烂烂的，我们好像瞧不起他，少供养一些，甚至于不供养他。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凡是出家人都是三宝里面的一份子，三宝之一啊，佛法僧，僧是三宝之一啊。那我们再想回来，你怎么知道这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看起来不起眼的，他不是菩萨再来呢？说不定他就是佛菩萨再来啊。你不供养他，那你就失掉了培福的一个大好机会啊。谈到后面十六位尊者，你就会知道，你供养圣人，他的功德利益都大，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人一定要平等的恭敬，不能够有厚薄，不能够要瞧不起别人。因为这时间已经超过了，本来些人想要再讲一个过去的一个公案呢，这个以后有机会再来谈呢。所以我们对于出家人呢，一定要力同军，一个团体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这六条，也就是遵守这六合经，这样才能够称得上一个僧团。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僧这一个字并不是一个出家人的专称，在家人也可以叫做僧。为什么呢？因为僧这一个字就是遵守这七条合的团体。所以我们一个家庭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佛所说的这七条，那我们这一个家庭也就是一个僧团，就能够称之为僧。其他的团体就像一个公司、一个行号、一个学校等等，如果他们都能够遵守这七条合的话，同样的他们也都可以叫做僧团。所以僧团，僧这一个字是出家在家都可以称呼的啊，千万不要把它误解了，认为这个才是出家人，只有出家人才可以称呼僧，在家人也可以称呼。你想想看，佛法僧菩萨是不是在里头一份子？是啊，就像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现的是在家相啊，你看他是三宝的一份子啊，因为他行住坐卧都能够遵守这七条合，所以他也是一个僧，也是一个僧团里面的一份子。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大比丘僧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他的意思还没讲完，等到下一次再来说。